神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敬拜你，
我们要在你创造的伟大中来赞美你，
我们要在你创造的伟大中来赞美你，
要在你赐给我们的每一口气息中来感谢你，
要在你赐给我们的每一口气息中感谢你。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起立。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去站立，
一起来宣扬他的名，
一起来去宣扬他的名。在你的座前，我们思想你的恩典。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有时候天空会落雨，就好似我哋人生遇上逆境一样。
有时候天空会下雨，就像我们的人生会遇上逆境一样。
但耶和华都会与我哋同在，为我哋去预备。
但是耶和华都会与我们同在，为我们预备。
就算世界或者身边嘅人去改变，耶和华都好似云上嘅太阳一样冇改变过。
就算世界以及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有所改变，但是耶和华都会像云上的太阳一样没有改变过。
带领的生命是丰盛，而且时常喜乐的。
有主带领的生命是丰盛的，并且是时常有喜乐的。
主啊，我们需要你。
主啊，我们需要你。
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有一个空位，唯有被主耶稣你才能够去满足。
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空位，只有被主耶稣你自己才能够满足。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求留下你过在脚前你的指引。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 漫游，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成为你所心愿宝贵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愿主悦纳我的赞美，
愿主悦纳我们的赞美。
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一至十四节。
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一到十四节，
跟住仲有十五节，十五章十六节，十六章二十三至十四节，
跟着还有十五章的十六节和十六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我先打开教会的圣经新约第一百四十九面。
我们先打开教会的圣经新约第一百四十九面。
先是读十四章十一至十四节。
我们先来读十四章十一到十四节。
好，祈祷的时候，我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接到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作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彼此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我必成就。你们若读到呢度，跟住系十五章第十六节。
接下来是十五章第十六节。
十五章第十六节。
十五章第十六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再跟住十六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接着是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恨我的也
到那日。
等等啊，我要睇清楚先。十六章二十OK， 我记到。十六章二十三 ，OK。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今日李君式传道为我哋正道嘅题目系奉主的名祷告。
今天李君式传道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求
奉主的
名祷告。
啊，我请你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上好。
咁我哋教会中文堂今年嘅目标咧，就系在基督里成长。
我们教会中文堂今年的目标是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哋由今年第一个崇拜就开始讲啦。
我们是由今年的第一个崇拜就开始讲了。
我哋做基督徒嘅，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哋要追求喺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要追求在基督里面成长，
而其个成长的元素就是祷告，
而其中一个成长的要素就是祷告。
祷告就是我们同神的沟通，
祷告是我们与神的沟通，
透过祈祷，
通过祷告，
我 们向神表达我们的感谢、赞美、祈求。
我们向神表达我们的感谢、赞美和祈求。
也都在祷告的里面，我们领受神的心意。
也都会在祷告里面，我们领受神的心意。
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要祷告。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要祷告。
但是我们却不是一定很殷勤的去祷告。
可是我们并没有一定很殷勤的去祷告。
为什么没有祷告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祷告呢？
除了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懒之外。
除了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懒以外。
其中一个很普遍的原因就是怀疑。
其中一个很普遍的原因就是怀疑。
怀疑神的能力。
我们怀疑神的能力。
怀疑神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的祈祷。
我们怀疑神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
以致我们对祈祷的果效不是很肯定。
以至于我们对祷告的果效并不肯定。
所以慢慢就乏力在祷告里面。
所以慢慢的就会乏力在祷告里面。
毕竟祈祷都只是讲说话。
毕竟祷告也只是在说话。
但是都要花心思，都要花时间的。
但是也要去花心思和时间。
如果我们不肯定有果效的话，我们自然就不想去祷告。
如果我们并没有肯定会有果效的话，我们自然就不会去做。
就好像为什么我们肯每朝早这么早起身去上班。
就像我们每天早上为什么能那么早起来去上班，
这么努力地工作八个钟头，
这么努力地去工作八个小时。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会有粮出的。
因为我们肯定知道他一定会有工资发。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会想去上班的了。
因为没有的话，我们肯定不会去上班。
所以如果我们不肯定祷告有果效的话，
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不肯定没有这个祷告没有果效的话，
我们自然就会觉得不是很想去祈祷。
那我们自然就会觉得不会很想去祷告。
经里面都有一些例子。
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例子。
就是人虽然祈祷，
就是人虽然在祷告，
但是又不是很肯定祈祷有果效，
但是又不能肯定这个祷告肯定有果效。
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里面讲，
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里面说到，
当时使徒彼得被人拉去坐监。
当时候使徒彼得被人拉去坐监坐牢。
于是其他的门徒就为他祈祷了。
于是乎其他的门徒就为他祷告。
神听了他们的祈祷。
神听了他们的祷告。
真的释放了彼得。
真的释放了彼得。
那彼得就去找这些同伴。
那么彼得就去找这些同伴。
那当时有一个侍女就去门口听到彼得的声音。
那么当时有一个侍女在门口听到了彼得的声音，
就很兴奋，
就特别的兴奋，
于是就跑去跟其他正在祈祷的门徒讲话，彼得回来了。
于是乎就跑去跟那些其他的门徒告诉他们彼得回来了。
他们有什么反应？
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他们是不是说感谢神啊，神听了我祈祷啊？
他们是不是说感谢神，神听了我的祷告？
不是啊，
他们并没有。
圣经里面说这一班的门徒跟个侍女说，
圣经里面说这一班的门徒对这个侍女说，
你必是疯了。
你肯定是疯了。
讲得粗俗一点的广东话呢，
用比较粗糙的广东话来说，
有人讲了就是说你痴线的，你
就是你是神经病。
他们祈祷祷的，
他们是在祷告的。
他们为彼得能够得到释放是祈祷祷的，
他们是为彼得去得到释放而祷告的。
但当神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但是当神真的这么做的时候，
当他们的祈祷有果效的时候，
当他们的祷告有果效的时候，
他们竟然不信。
他们竟然不信。
我们都是小信的人，
我们都是小信的人。
我们一方面去祈祷，
我们一方面在祷告，
一方面又不是很信神真的会听我们祈祷，
我们一方面又并不是很相信神能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当主耶稣他在跟门徒分离之前，
所以当主耶稣和门徒分离之前，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里面，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他三次跟门徒说，
他三次的跟门徒说，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我必成就。
神应许我们，
神应许我们，
他要听我们的祈祷，
他要听我们的祷告，
也都要成就我们在祈祷里面所祈求的事，
他也要去成就我们在祷告里面所祈求的事。
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极大的应许，
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
主耶稣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将要完结，
主耶稣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就快完结，
从今以后他的门徒都不能够敲下门去他面前向他求些什么。
从今以后呢，所有的门徒并不能够到他门前敲门来跟他祷告，来
找他帮助，
来找他帮助。
所以他给门徒这个的应许，
所以他给门徒这样的应许，
只要奉他的名祷告，
只要奉他的名祷告，
他就要成就，
他就要成就。
其实这样更好，
其实这样更好，
因为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祈祷，
因为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
不用再走很远的路来找耶稣了，
不用去走很远的路去找耶稣，
也都不担心，要排很久队才见到耶稣了，
也并不用担心要排很长的队才能见到耶稣，
好像我们去公立医院等急症室那里等那么久，
就像我们在公立医院那个急诊室等那么长时间。
所以耶稣给我们这个的应许是一个很大的喜讯来的，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应许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
不过
有
一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奉他的名祷告，
就是一定要奉他的名祷告。
其实奉主的名祷告是我们做基督徒一开始就学会的了，
其实奉主的名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一开始就学会的，
我们一做基督徒我们就学到，就是说祈祷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说是奉主的名，
我们一做基督徒的时候就学会在祷告结束时候就必须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但是奉主的名祷告是不是单在我们祈祷结束的时候加上的一句话呢？
但是奉主的名祷告是不是仅仅只是在我们祷告结束之前加上去的一句话呢？
好像一句咒语这样叫我们的祈祷灵验呢？
像一句咒语一样让我们的祷告灵验呢？
我相信绝对不是，
我相信绝对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什么叫做奉主的名祷告。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什么叫做奉主的名
祷告。
祷告，
其实奉主的名祷告其实是一种自我谦卑的表达，
其实奉主的名祷告是一种自我谦卑的表达。
当我们讲这句说话的时候，背后我们是承认了一个事实，
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背后我们在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同神之间有着一个鸿沟，
就是我们和神之间有着一个鸿沟。
作为有罪的人，
作为有罪的人，
我们本来是不配向圣洁的神祷告，
我们其实并不配与圣洁的神祷告。
因着主耶稣这位宗保，
因着主耶稣这位宗保，
因着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
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
我们才能够透过信靠他和神和好，
我们才能够透过信靠他来跟神和好，
我们才有祈祷的权柄，
我们才会有祷告的权柄。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恩惠，
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恩惠。
奉主的名的意思，同时也都是承认这个是神的应许。
在奉主的名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承认那个这是神的应许。
在旧约里面，诗人常常有一个这样的表达，
在旧约里面诗人常常有这样的表达，
诗人同神讲，求你因你的名引导我。
那个诗人和神说，求您因您的名来
引导，
来引导我。
求你因你的名来救我。
求您因你的名来救我。
因神的名的意思，就是因着神的应许求去成就。
因神的名的意思，就是因着神的应许来求成就。
所以当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所以当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
就是承认我们不配去祷告，
就是承认了我们并不配去祷告。
但我们求神按住祂的应许来到听我们的祈祷。
但是当我们求神应着祂的应许来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假如我们在祈祷里面有一种的心态。
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一种心态。
如果我们觉得啊，我已经做得挺好了。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譬如说我都很努力去侍奉啦，
比如说我们都非常努力的去侍奉
啊，我都很勤力读圣经啦，
我也非常努力的去读圣经，
或者说我都信主好多年啦，
或者说我也信主了非常多年，
甚至说我都这么恳切的祈祷，这么低声下气了，
甚至说我也这么恳切的去祷告，甚至这么低声下气。
所以神啊，你要听我的祈祷。
所以神，你必须听我的祷告。
这样的祈祷，
这样的祷告，
即使我们说是奉主的名，
即使说我们是奉主的名，
其实不是真的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
其实也并不是真的去奉主耶稣的名去祈求。
因为这种的祷告是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因为这种的祷告是没有一颗谦卑的心，
没有承认到祈祷的权柄是来自主自己，
并没有承认祈祷祷告的权柄是来自于主。
这样的祈祷，
这样的祷告，
其实只是奉自己的名来祈祷，
其实是奉自己的名去祷告。
我做得好，
我做得好，
所以请神来听我祈祷，
所以请神来听我的祷告。
我相信，
我相信
这样的祈祷，
这样的祷告，
神不会成就，
神并不会成就。
这个真的值得我们作基督徒去反省的事，
这确实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去反省的事。
当我们的祈祷不蒙应允，
当我们的祷告不蒙
应允
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心态出了问题呢？
是不是我们的心态出了问题呢？
会不会我们将祈祷当成同神讨价还价的机会呢？
会不会我们将祷告来当成跟神讨价还价的机会呢？
同神讲，
跟神说
啊，你看我做了这些事了，
您看看我已经做了这些事，
请你都做回你应该做的啦，
做回你应该做的事。
我们有没有忘记到，
我们有没有忘记
祈祷本身就是一个恩典，
祷告的本身就会一个恩典。
我们有没有忘记到，
我们有没有忘记到，
我们是奉主的名才能够祷告呢？
我们是要奉主的名才能够祷告。
奉主名求第二方面的意思，
奉主名求第二个方面的意思，
就是靠着主的权柄作主的代表，
就是靠着主的权柄去做主的代表。
我以前呢就在宣道总会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
以前我在宣道 总会呢干过一段时间，
做我们的主席的 PA， 即是私人助理啦，
做我们那个主席的私人助理。
我就很了解什么叫做靠着其他人的权柄了，
我特别了解到什么叫做靠着别人的权柄。
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是工作的关系，
我很多时候都要打电话给我们宗派里面不同的牧者，
我经常要打电话给我们宗派里面不同的牧者，
就邀请他们参加一些侍奉啦，
来邀请他们参加不同的侍奉，
或者请他们帮一些忙啦，
或者请他们来帮一些忙。
当我去这样去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
当我用这种方式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其实不是我叫他们去做的，
其实并不是我要叫他们去做。
如果是只是因为我的话，他们都不会理我啦。
如果仅仅是因为是我的话，他们也不会理我。
但是只要我抬出我老板的名，
但只要我把我老板的名字搭出来的话，
咁啊，佢哋就会听噶啦。
他们就会听了，
因为佢系主席嘛。
因为他是主席，
唔系我嘛。
不是我。
咁所以我就好明白咩叫做靠住其他人嘅权柄啦。
所以我特别明白什么叫做靠着别人的权柄。
我哋祈祷嘅能力，
我们祷告的能力，
唔系靠我哋自己，
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而系靠住主嘅权柄去成就。
而是靠着主的权柄去成就。
而主耶稣嘅权柄。
而主耶稣的权柄
就是来自于他的身份，
就是来自于他的身份。
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的经文里面，
所以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里面，
耶稣他在祈祷的应允之前，
耶稣在他应许祷告的应允之前，
就表明了他的权柄，
就表明了他的权柄。
第十四章十一节里面讲，
第十四章十一节说，
你们当信我，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或不信，
即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这里就是讲到在福音书里面为耶稣作神的儿子的身份的见证。
这里讲到了在福音书里面为耶稣是神儿子身份的见证，
不单止是因为耶稣是神，
不单单只因为耶稣是神，
所以他有权柄，
所以他有权柄，
更加是因为他的复活，
更加是因为他的复活，
所以他有权柄，
所以他有权柄。
所以第十二节里面接着讲，
所以在第十二节里面接着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耶稣要他的门徒去成就更加多的事，
耶稣让他的门徒去成就更加多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去广传福音，
在这个世界上去广传福音，
因为主要复活，
因为主要复活，
往父那里去，
往父那里去。
所以他有胜过罪胜过死亡的权柄，
所以他有胜过罪胜过死亡的权柄。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在祈祷里面所祈求的事情，
我们在祷告里面所祈求的事，
真的超乎我们的能力的，
真的是超乎了我们的能力。
我怎能够叫很心硬的家人信主呢？
我怎么能够叫很生硬的家里人，心硬的家里人去信主呢？
我怎能够叫我自己的身体得到康复呢？
我又怎么能叫我的身体去得到康复呢？
又或者我面对着罪的诱惑，好像真的没能力去胜过，
或者是说我面对罪的诱惑，我真的没有能力去胜过它。
甚至乎可能当我们找工的时候，
甚至在当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
真的觉得这个是又大又难的事，
真是觉得这是又大又难的事。
我们好像觉得当我们祈祷的时候都不知道行不行，
甚至我们觉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行不行。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是奉祂的名祷告的，
我们是奉祂的名去祷告，
是靠着祂的权柄去成就大事，
是靠着祂的权柄去做大事。
没错，我们自己不算得什么，
没有，我们自己算不了什么，
我们不能够成就，
我们并不能成就，
但是主能够，
但是主能够。
当我们是靠着复活的主，
当我们是靠着复活的主，
靠着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靠着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我们这样去祷告，
我们这样的去祷告，
有什么是祂不能够成就的呢？
有什么事是祂不能成就的呢？
有时我们对祈祷没信心，
有时候我们对祷告没有信心，
就是忘记了主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掌管，
我们就是忘了主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掌管。
所以主耶稣叫我们奉祂的名祷告，
所以主耶稣叫我们奉祂的名去祷告，
就是要我们在每一个祈祷里面，我们都记得是祂的权柄，
就是叫我们在每一次的祷告中记得祂是权柄，
叫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祈祷有果效，
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是会有果效的。
奉主的名祷告的第三方面的意思，
奉主的名去祷告有第三方面的意思，
就是要同主的心意相通，
就是要跟主的心意相通。
当我们奉主的名祈祷的时候，
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按住神的心意去祈祷，
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
才可以蒙垂听，
才能够蒙垂听。
那要怎样才知道是神的旨意呢？
那又怎么样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呢？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两个指引，
我们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两个指引。
第一个就是在十五章十六节，
第一个就在十五章十六节，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常存，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耶稣的意思，
耶稣的意思
就是说他要用祷告的能力叫我们多结果子，
就是说他要让祷告的能力让我们多做多结果子。
所以假如我们的祈祷是为了要结福音的果子，
所以假如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结福音的果子，
是要带人信主，
是要带人去信主，
或者为神的事工去祷告，
或者是为神的事工去祷告，
或者为属灵的果子祷告，
或者是为属灵的果子去祷告，
叫我们自己的品格更加似耶稣基督，
让我们自己的品格更加像耶稣。
这个一定是合神心意的祈祷，
这个一定是合神心意的祷告。
早几个星期我有一个机会和一对弟兄姊妹去分享，
在前几个星期我有一个机会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去分享，
那他们就提到呢，当他们举行婚礼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情，
那么他们提到在他们举行婚礼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儿。
咁佢哋嘅屋企人咧都系拜祖先嘅。
那他们的家里人都是拜祖先的。
咁所以咧，当佢哋行婚礼之前咧，佢嘅父母咧就同佢哋讲。
所以在他们举行婚礼之前，他的父母就跟他们说，
就话你哋结婚嗰日咧就要去嗰个祖先嘅神位嗰度。
他说，当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要到祖先的神位那里去。
去鞠躬啦、上香啦、做呢啲嘅仪式。
去鞠躬和。
上香，
上香这些仪式，
如果唔做嘅话咧，
如果不做的话呢？
咁咧个父亲自己讲，佢话我就系千古罪人啦。
这个父亲就说，那么我就是千古罪人。
咁呢个弟兄姊妹好为难。
那么这位弟兄姐妹特别的为难。
佢哋唔想俾到屋企人有一个拜偶像嘅感觉。
他们并不想给家里人一个拜偶像的感觉。
但系又唔想让屋企人觉得佢哋唔尊重先人。
但又不想让家里人觉得他们并不尊重先人，
所以很为难，
所以特别的为难。
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为他们祈祷，
来找我的时候我就为他们祷告，
我也鼓励他们将这件事交托给神，
我也鼓励他们将这件事交托给神。
那我就跟他们说，
那么我就跟他们说，
那不如你们就跟家人说，
那不如你这样的去跟家里人说，
你不是不尊重先人，
你并不是不尊重祖先，
但是因为你信仰的缘故，你想不要做这些仪式，
那么又因为您是信仰的缘故呢，你 不去做这种仪式，
那不如不鞠躬啦，那你在先人那个的神位之前呢，去静默一分钟，那去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那或者是说你并不鞠躬，只是到祖先那里神位那里去静默一分钟来表达你们的敬意。
这件事不容易的，
这件事并不容易，
因为那个父亲觉得如果不做他是千古罪人的，
因为那位父亲会觉得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是千古罪人。
但是透过祷告之后，
但是透过祷告以后，
他们的父亲竟然答应了，
他们的父亲竟然的答应了，
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我相信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很相信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这个的祈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祈祷，
因为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符合神心意的祷告，
所以神听了这个的祈祷，
所以神听了这个祷告。
当我们的祈祷是合神心意的时候，
当我们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时候，
我们的祈祷必蒙垂听，
我们的祷告必蒙垂听。
而另外一个祈祷的指引，
而另外一个祷告的指引是，
就是十四章十三节里面讲，
就是十四章十三节里面说到，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我们所求的这件事，
我们所求的这件事，
假如是为了求神得荣耀的，
假如是为求神得荣耀的话，
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祈祷，
这个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
这个是对我们的心态的检视，
这个是对我们心态的一个检视。
有时候我们祈求的事情本质上面可能是好的，
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本质上面是好的，
又或者是中性的，
又或者是说是中性的。
譬如我们去祈求在工作上面有好的表现，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祷告祈求在工作上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又或者读书有好好的成绩，
又或者说我们祈求在读书上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这些都是好的事来的，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
但假如我们祈祷的动机，
但假如我们这祷告的动机
不是叫神在这件事得荣耀，
并不是叫神因这件事而得荣耀，
叫人见到神的大能，
叫人们见到神的大能。
假如我们动机只是为了要赚多些钱，
假如我们的动机只是为了更挣更多的钱，
给我有更好的享受，
给我有更好的享受，
或者给我有多一些的东西可以夸口，
或者是说给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夸赞自己，
又或者说当我跟其他人比较的时候我就不会被比下去了，
或者是说当我在跟别人相比的时候我能把别人比下去，
这个就不是合神心意的祈祷，
这个就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
因为这个祈祷不是要叫神得荣耀，
因为这样的祷告并不是叫神得荣耀，
是要叫自己得荣耀，
而是要叫自己得荣耀。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圣经里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是人怎样是在祷告里面求神得荣耀，
是神是怎么样，人是怎么样在祷告里面去得神的荣耀。
我们记得当大卫他还是年幼的时候，
我们记得当大卫还是年幼的时候，
当时他有一个机会去跟一个的巨人去征战，
他当时有一个机会就跟一个巨人去征战，
当大卫他去跟这个哥利亚去征战的时候，
当大卫去跟这个哥利亚去征战的时候，
他就跟他说，
他就这么跟他说，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
又叫知道是因耶和华使人得胜，
又让众人都知道是因着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因为刀枪，
而并不是因为刀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并不是因为征战的胜败而是全在乎耶和华。
其实当大卫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去跟哥利亚去打仗的时候，
其实当大卫是这么小的小孩的时候来跟一个巨人去征战的时候，
其实全个以色列民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其实全以色列人民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他都知道这个是他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也都知道他是扬名的好机会，
但是他不是为了这些事，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事，
他之所以去跟这个巨人去打仗是因为耶和华的名，
他之所以去跟这个巨人打仗就是因为耶和华的名。
这样的心意是与神的心意相通的，
这样的心意是跟神的心意相通的，
是要叫神的荣耀得到彰显，
是要叫神的荣耀来得到彰显，
所以神成就了他所祈求的事，
所以神成就了他所祈祷的事，
让他能够击败这个巨人，
让他能够击败这个巨人。
当然我们回到转头去讲，神的心意不是自私的，
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神的心意并不是自私的，
叫我们好像没主见的机械人那样为他做事，
并不是叫我们像一个无主见的，像个无主见的，像个机械人一样为他做事，
叫我们祈祷只是为他求的，
让我们祷告只是为他而祷。
神是施恩的神，
神是施恩的神，
他都愿意让我们得着福气，
他也很愿意让我们得着福气。
所以十六章二十四节里面讲，
所以十六章第二十四节里面说，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神愿意应允我们的祈求，
神愿意应许我们的祷告，
使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
使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
咁早幾個星期前咧，我知道我哋好多家庭咧都去度假。
那么在前几个星期 我知道很多家庭去了海边度假，
有钓鱼的活动，
有钓鱼的活动。
我最近都听到一个弟兄的分享，
那么最近我也听到一个弟兄的分享，
那不是关于钓鱼，是钓蟹的，
并不是说钓鱼而是钓螃蟹。
那这个弟兄就说有一次他就跟太太去海边去钓蟹，
那么这位弟兄说有一次他和他的太太去海边钓螃蟹，
咁啊都坐咗好耐车先去到噶。
那么也是坐了很久的车去到。
咁喺嗰度钓蟹咧，就同我哋钓鱼一样，要大过某一个嘅size 咧，先可以拎走噶。
那么钓螃蟹是跟钓鱼的规定差不多，必须要钓着的螃蟹要有一定的规定规则大小才能够得到的。
咁佢嗰日咧就同太太一直钓，钓咗成日。
那么那天他和他的太太钓了一天。
就钓了一只，
才钓了一只，
是大过那个 size 的，
是比那个规定的那个尺码大的。
咁啊，因为都好多人一起去钓噶嘛，
因为有很多人去钓。
咁啊，其实要钓到都唔容易嘅，
其实要钓着也并不容易。
咁啊，眼看咧都就嚟太阳落山啦，
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
咁啊都要搭车走噶啦，
也要坐车走了。
咁啊，两个人得一只。
那么两个人才钓着一只螃蟹，
咁啊实在都系少咗啲。
那么实在也是太少了。
咁佢就祈祷啊。
那么他就祷告。
喺祈祷里边就讲。
他在祷告里面说：
啊神啊，感谢你赐俾我一只蟹。
他说：上帝啊，感谢您赐给我这一只螃蟹。
但系请你可唔可以俾多我一只咧？
但请你能不能给我更多一只呢？
如果有咧，我就会好感恩啦。
如果有的话，我会非常的感恩。
咁佢又再钓多一次。
那么他又是再多钓一次，
结果真系钓咗一只仲大过先前嗰只嘅。
结果他真的钓了一只比原来那只更大的螃蟹。
佢真系好感恩。
他真的好感恩，
因为佢知道呢只蟹真系神赐俾佢。
他知道这只螃蟹是神赐给他的。
当然唔系话我哋每一次咁样嘅祈求。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每一次这样的祈求，
神都要满足，
神都会满足。
毕竟施恩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边，
毕竟施恩的主权在神的手里。
但是这一件事告诉我们听，
但是这一件事告诉了我们，
神真是施恩的神，
神真的是施恩的神，
他要叫我们得满足。
他要叫我们得到满足，
也都同时叫我们归荣耀给他，
也同时叫我们归荣耀给他，
知道我们不是因为好彩而得到这个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并不是碰巧来得到这个恩典。
假如神没有满足到我们所求的，
假如神并没有满足我们所祈求的，
他也都有他的心意，
他也有他的心意，
叫我们能得到更大的益处，
让我们能得到更大的益处，
有更大的学习和经历，
有更大的学习和经历。
所以在祈祷里面，我们要耐心的等候，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必须要耐心的等候，
也都要学习在祷告里面寻求神的心意，
也要学会在祷告里面寻求神的心意，
叫我们能够真正与主的心相连，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与主的心相连，
能够真正的奉主的名来祷告，
能够真正的奉主的名去祷告。
当我们知道什么是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反省自己的祷告，
我们要做的是反省自己的祷告，
看看我们自己的祈祷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奉主的名的祷告，
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祷告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奉主名的祷告，
我们的祈祷是不是一个谦卑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一个谦卑的祷告，
是不是一个承认自己不配去祷告但是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的祈祷，
是一个是不是真的认为自己是不配的但是我们需要神帮助的一个祷告，
我们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祷告，
我们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来去祷告，
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与主心意相通呢，
我们的祷告到底是不是与主的心意相通呢，
假如是的，
假如是的，
我们就要确信靠着主的权柄我们的祷告会蒙应允，
我们就要确信我们靠着主的权柄我们的祷告能得到应许，
因为主耶稣说，
因为主耶稣说，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我必成就。
耶稣没说或者会成就，
耶稣并没有说我或者是会去成就，
他说他会成就，
他说他会成就。
在第十三节他讲了一次，
在第十三节他说了一次，
在第十四节他又再讲多一次，
在第十四节他又多说了一次。
这个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应许，
这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应许，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
要跟住去行，
要跟着他行。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的祈祷是一个真正奉主名求的祈祷，
让我们的祷告是一个真正奉主名求的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啊，
亲爱的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您的面前，
我们都要谦卑自己，
我们都要谦卑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本来就不配去向你祷告，
我们本来就不配来向你祷告，
但是神啊，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但是神啊，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叫我们能够有祷告的权柄，
叫我们能够有祷告的权柄，
叫我们能奉你的名来到祷告，
叫我们能够奉你的名去祷告，
能够去向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祷告，
能够去向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去祷告。
这个是几大的应许，
这个是多么大的应许，
给我们有几大的能力，
给我们有多么大的能力。
神啊，我们感谢你，
神啊，我们感谢您，
因为你给到我们有这个祷告的应许，
因为您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祷告的应许。
你说过只要我们奉你的名去祈祷，
您说过只要我们奉您的名去祷告，
你就要成就，
你就会成就。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神啊，求您帮助我们，
去审查我们自己的祷告，
去审查我们自己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是否有一颗谦卑的心，
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一颗谦卑的心，
我们的祷告里面是否真的相信你要成就，
我们在祷告里面是不是相信您要成就，
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颗信心，
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你要听我们的祈祷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去相信您要听我们的祷告呢，
我们的祈祷又是否与你的心意相连的呢，
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又与您的心意相连的呢，
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
圣灵啊，求您帮助我们，
教我们怎样去祈祷，
教我们怎么样去祷告，
教我们怎样去为你的荣耀祷告，
教我们怎么样去为您的荣耀去祷告，
教我们怎样按住你的心意去祷告，
求您教我们怎么样去按您的心意去祷告，
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